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早早早！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每年都有一次的这个读经营哦，读经营。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对我来说蛮不容易准备的一个题目哦，旧约导读。因为这个篇幅实在很长，那我不晓得。我相信了哈，在我们当中有蛮多弟兄姐妹。应该是读过，或者是正在读，或者是打算要开始读哈。教会顺便打个广告，教会的旧约读经班啊，马上就要开课，一开始会先从这个五经的导论开始哦。那我之所以会选这个题目，也是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大家能够开始从旧约好好的把这个圣经读一遍。那。我们的弟兄啊，就是读经班的老师啊，新一季的有包括易光，然后是仲才，还有目前是孔弟兄孔祥东，然后还有山桥，他们都会在读经班里面很认真的带大家一卷一卷的开始读哈。那希望大家可以参加这次的读经班。刚刚大家准备的那个辅助教材哈，有没有？还没有 finish， 可能假如我们一个一个这个慢慢去看，然后前后文也观察一下的话，可能还会没有办法完成哦。那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时间哦，然后继续，你们可以继续回去完成哦。那我相信一般人开始信主以后，可能开始读经。多数人会从新约开始读哦，所以那旧约呢是有比较晚开始，或者是不知道方法，所以会比较困难一点哦。我们来看看旧约的话呢，有没有人现在可以自告奋勇的哈？这是有奖品的哈。有没有人自告奋勇可以把旧约39卷书？你可以用缩写的名字，哦，不是创世纪，你可以说创，好，我不能再继续讲下去了。有没有人可以很大声的把39卷书背出来？有一个奖品，一本书。有没有人自告奋勇可以领奖？我相信信徒造就班老师应该有这样子的能力吧。不好意思哈，试试看呢。哎，大家平常读经可是没有背圣经的这个名字是吧？应该有啦，不要不好意思啦，还是说这个礼物你已经有了啊？还要再复习一下是不是？好，今天会有很多这个临时的这个问题哈，假如有人有答案的话。欢迎勇敢的表达，因为今天毕竟不像是崇拜嘛，今天是希望，而且是旧约，我是在希望这个效果能够好一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很轻松愉快的，可是对旧约能够有所了解哦。好，没关系，等一下还有机会哈，还有机会。好，那前面五卷书是什么？创、立、民、生，很好嘛，大家都会，但不好意思哦，这字可能有点小哦。然后呢，历史书12卷。书德撒上撒下，王上王下，代上代下，然后呢拉尼斯以斯拉以斯拉尼哦，你心里以斯点。好，接着是诗歌智慧书5卷，博诗真传歌哈。那接下来最困难的哈，这个名字不是像刘德华张学友这么容易哦。先知的名字，大先知先来，赛耶，耶利米哀歌哀结旦，好，荷尔摩俄拿弥红哈番该亚马，好，这个因为以前一开始在教主日学，就是教这个要叫学生背起来哈，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背，好，你看这么多篇幅哈。然后呢，旧约呢，它又是很久以前写下来的。那不单单如此，它写的东西就是更久以前的哈、 假如是要追溯到亚伯拉罕的话，大概是主前的21世纪，我们现在主后的21世纪了，所以那个时间就拉得非常远。那在我们说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摩西那个时代也是现在的14、15世纪的时候，主前哈，所以相当于是我们发现甲骨文的那个年代，哦，中国的商朝那个时候，我说我们要读商的时候历史，那本来就是很困难，还要先研究甲骨文。那所以在这个当时摩西开始写下这些摩西五经的时候，他有相对应当时的特定的文化，还包括更早他要描述希伯来人的文化，还有他们的习俗、地理的。对，现在虽然有地图，可是很多的那个地名啦，包括这些文化背景、风俗习惯都是很不一样的。那所以因为这样的文化或时代差异，旧约是有一定的门槛。好比说这些犹太律法，我们又不是犹太人，从小学的又不是那一套，那很难去有一些连结。那当我们在读着的时候，也会看到说，哎呀，它很多文体，包括叙事文啊，包括诗歌啦，包括先知讲的预言啦，一开始的律法，还有智慧文学等等，这些假如没有辨别一下，我们夯不啷当开始读的话，那可能还读不出它那个味道，或读不出它背后的意思。那诗篇跟箴言和我们现在讲话这种很不一样啊，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做一些跨越。那这样先知书有时候用预言的方式，比喻象征性的言语，那这些都是旧约比较困难的地方。然后呢，再加上它的内容很多很多，比新约多3倍多，然后很多记载，很多繁琐的细节，甚至有时候是重复的。你看，这些关于会幕的这个记载好像在哪里读过，其实就在之前才读过，怎么现在又重复之后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有时候常常读的就已经这个脑袋一片空白了。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这个家谱看的是，假如要我们看年轻人现在看这个游戏攻略，反而是很有精神，想要破关。可是看到这些家谱就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直接。那怎么办呢？那这一切的答案呢？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在主日学里面都知道，所有事情答案在哪里？答案是什么？在耶稣里面，答案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读旧约的必要，旧约、新约的话，一开始讲的耶稣就是从他的家谱开始讲起，所以家谱能够让我们一直追溯，很有凭有据的说，哎，耶稣的身份是真真实实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下次当我们要读旧约的家谱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耶稣自己也说过，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我们在一边在读旧约的时候，当时那个时代的就是旧约圣经嘛。所以我们一边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看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哪里？我们可以不断的问神，那圣灵能够指引我们，因为耶稣自己的话就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包括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从去以马忤的路上，一直到现在他跟这个一群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自己讲，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所以因着耶稣，我们必须来读旧约。就连很多不信神的人，可能在大学教圣经，他们都把圣经研究得很透彻，那更何况是我们是信耶稣的人，那必须把旧约好好的读。假如我们是因着耶稣来读旧约的话，来读圣经的话，我们不会说读完一遍两遍，然后就我读完了，我就放在那边。它也不是帮助我们做研究报告的一种材料而已。我们即便读了10遍，读了20遍，读了100遍，我们还是可以因着耶稣的关系，一直想要继续读下去。我们不会说很忙啦 ，maybe 一两天。落了一两个礼拜，落了，然后就从此就不读经了。因着耶稣的关系，圣灵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告诉我们拿起来读，拿起来读。那假如 你发觉，哎呀，我已经很久，我的圣经上面都灰了，那你应该先从你跟耶稣的关系好好省察，来看看你为什么不把圣经拿起来读哦。那今天呢，旧约导读的目的啊，是希望帮助弟兄姐妹面对旧约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会感到陌生，好像不敢开始，大家都说旧约很难，牧师都说旧约很难。那其实刚刚大家假如有用这个辅助教材说，至少你已经开始翻了嘛，对不对？不会再陌生了嘛，填空也帮助你大概知道一些概念了。然后呢，我们也不要再害怕篇幅过长，然后没有办法持之以恒。那这是我在今天特别在今天这个方式，我今天用的方式，我不会讲解很多经文的解经啊，我是比较多是用引导的方式，帮助大家把这39卷书到底要怎么样拆解，怎么样分解，好帮助我们不会很害怕说哇太困难了，这样子太长了没办法读下去，这是今天的方法。然后未来也不会因为遇到困难好像难以理解的这个难题而放弃。那这个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参加我们的旧约读经班，二方面也会透过一些我们等一下介绍如何读经的这个部分来帮助大家。那我相信只要参加读经班或者是只要在读经的人，即便是一开始看到一些问题觉得为什么会神会这样说，神的话是这样教导，但是呢你慢慢慢慢因着读经，你可以从神自己的话语当中看到问题的答案，我相信大概80-90%的问题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慢慢慢，只要你好好的耐着性子把它读下去，你都可以找到答案哦。那今天介绍的这个读经的内容呢除了刚刚大家做的这个辅助教材的作业以外，那我等一下会按着就是四大的分类，律法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还有先知书这样的分类，那讲先会先讲总论好比说律法书总论，然后接着在各书卷的简介呢因为章数实在太多了书卷数了，所以我不会每一卷都把它的核心概要讲给大家听，念给大家听，我在 PowerPoint 里面是有的，但是我不会每一卷都讲。那然后呢会又讲到刚刚如何读经的部分，每一个分类我大概抓了几个点然后跟大家分享，最后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我相信大家今天早上做这个辅助教材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就是说假如啊把一些旧约因为实在离我们很远，可以做一些有系统的图表啦分类啦，大概可以帮助到我们自己。那当然那我个人用的一个方法呢，也就是会把这个大纲或者是次纲，我看看应该有准备做一个分类那我在准备这个读经营的时候呢我也顺便会把一个档案预备起来，那到时候可以寄给大家，是一个 Excel 的档案。那以创世纪而言的话，它就会稍微大家 有一个概念就可以，最左边这个这边这一栏呢就是章题，基本上就是创世纪50章的话，这边就是1到50，然后最左边有个大纲，过来是次纲，大纲是1到11章，是有四大事件，是什么事件？创世，人的堕落，洪水的审判，然后人知道巴别塔，所以四大事件。然后假如再往下的话，后面的几章除了四事件的话，它还有四大族长，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一直到最下面是第50章，这个字实在有点太小。那一样，出埃及记，百姓在埃及，摩西的呼召，神降十灾，百姓出埃及，跨越红海，进入西奈，百姓在西奈开始颁布律法、建造会幕等等，一共是40章。那用这样的方式，大家之后会有一个 Excel 档案可以跟你们小组长拿，然后我做好了前面的5经的部分， 那希望大家开始，这个是电子档嘛，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打了。以前都希望大家写笔记哈，现在有档案给大家。然后呢，大家在这一章，你觉得其实基本上很像我们现在读的圣经里面有一些那个小标题，有没有？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可是是自己的，是你自己整理出来读之后的感觉。那当然还有最右边的重点摘要，好比说刚刚今天大家在读这个十摘的时候，有几个空格是希望你做一个摘述，对不对？为什么这样挖摘？挖摘是什么？写一写，好，那就是那个意思哈。那然后一开始这个上面可以让大家把这个整理出来，或者你找到一些，有一些圣经一开始会有一个书卷的简介，或者你自己整理也可以。那大概就是这样，那大家敬请期待哈，期待这个档案。因为我今天假如在讲这些的话，就是会非常的散哈。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主要的内容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向你求恩典，因为要带着大家一起，看过整个旧约是一个不容易的挑战，所以我们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愿主放下这个智慧能力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能够慢慢的细细的体会，为什么你让当时的这些事件发生，为什么你让圣经的作者将你所要启示给我们的话放在这39卷书里头，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来读，可以一起来领受圣灵啊！真的要你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工作，来完成我们这样的心愿，帮助我们对旧约有更熟悉、更具体的理解，更能够融会贯通。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开始一卷一卷的好好的来体会，好好的聆听你要跟我们说的话。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要看到这个创出立民生律法书前面这个5卷。对，还有一点刚刚忘记，等一下呢，我会让大家跟身旁，我讲完一个类别，比如说讲完律法的时候，会让大家跟旁边的弟兄或者姐妹或前后讲一下这个刚刚的这个重点，那所以要预备好，大概有1分钟的时间，所以你先预备好。那除了有奖品的以外，还有这一点要请大家配合。好 ，Tim 马上就是离开，没有担心哦。这个大家要上厕所或干嘛的，喝水的话请自便哦，没有问题。好，那一开始讲到创世纪，还是讲到神创造天地的来历哦。那一开始读前面几章的时候，知道说啊，这个原来是一个有神的世界，是神创造的，并且神还创造了人类，要人来管理他创造的万有，治理这地，并且生养众多等等。神不是要他自己来掌管，而是他借着人来完成，所以要开始逐渐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从人改变到这是一个神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只是因为当然我们知道福音嘛，说到罪的破坏影响了人跟神间的关系，那也间接着影响神国度整个在宇宙当中的这个 成全。但是呢，神他有他的办法，他开始拣选一个人，他从创造一个人亚当开始，要来实践在地上实践神的国度。但是亚当失败了，然后他又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开始。那从神的国度的这个眼光来看，我们说现在一个国家他要有什么？第一个最重要的还有他的什么人民百姓，对不对？人民、土地、政府、主权吧。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一定要有他的子民，神的子民。所以在后面的这个开始，其实到最后段很多人的名字。那在创世纪这边呢，讲到的就是因着亚伯拉罕而开始繁衍出来的众多子孙，而且只有那个应许的才算。所以今天早上大家在填的时候都是那个四大族长的名字，所以看到说哦， 原来创世纪讲的这么多，很多很精彩的故事，但是最重要的是有 God's people， 神的百姓在这个当中，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十二支派，就形成以色列这个支派，有这个观念。那这一切都是在预备神的选民。那当然就是这当中你就可以开始看到很多家谱了。然后那另外呢，接着到了出埃及记，其实出埃及记一开始那个大家记得齁，我最近讲到常常在讲这个亚伯拉罕的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齁，是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地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哪里地去，对不对？然后他要在那边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大国齁。那这个观念就开始形成。对，那虽然这个地当时在迦南地，但是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先，你现在还没有办法，这地的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你的后裔要下到埃及受苦满了四百年才会带他回来。但是这个地的观念在那个时候就有。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一开始是讲，就是讲这个怎么样把从受苦之地带出来，所以透过石灾降在法老这个埃及地全地，让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过红海。到了十四章，百姓开始颁布了，除了国民之外，开始要颁布家有家法，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嘛，开始颁布他的律例、典章、诫命了。那就是从出埃及后，看到这个十九章、二十章就是十诫了嘛。从十诫开始，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你是既然是神的百姓，那么你就按照神的方式来过生活，神的方式来敬畏这位神，敬拜这位神。这当中有这个概念。那立位记呢，其实是紧挨着出埃及记的，所以你看它这个时间序，出埃及记跟立位记是，我们可以说在最后的这个几章可以做一个衔接，出埃及记跟立位记。那我们刚刚做的这个早上的这个作业，我们开始看到神告诉他们怎么样在会幕来各样的器具要怎么样摆，怎么样设计，怎么样放，对不对？大家应该这个部分应该有完成吧。好，那我想问大家，谁可以告诉我会幕跟帐幕它的差别在哪里？它要表达什么？会幕，我们说有时候是会幕，对不对？有时候是帐幕嘛，对不对？它表达的有什么不同？很难，猜猜看，布丁，
一整个位置，然后帐幕应该是专指约柜和圣所中间的那个。
其实都是，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个又叫做会幕，也叫做帐幕，对。好，快要中了，快要中了，表达的意义不太一样，对。帐幕其实就是，其实你帐幕那个中文的话就是帐篷了，就是它那个物质的部分，它的盖的这些帐篷放这些器具到底要做什么？就是神要与人相会 ，attend to meet， 那个是会幕，然后帐幕当然就是帐篷、橛子啦什么这些东西。那这所以又叫帐幕，又叫会幕。傅婷也有一个奖品，丹西有一本书。好，然后你看我刚刚讲到立位记跟出埃及记是紧挨着的嘛，刚刚我们下次看到这个。 英文部今天他们是要读哈，读利未记哈。那我们下次看到利未记也不用再害怕了，至少今天有稍微摸过，稍微整理过了哈。然后还有哦，刚刚还有讲到以色列的这些要纪念的日子啦、节期啦等等。你看在这边出埃及记、利未记啊、生命记都有不断的重复、不断提醒，对不对？那就是看到它有多重要，我们就可以可想而知了哈。那这些都是我们有一个观念，神国度除了神的百姓，还有神的律法，就是国法。然后呢，有了这两个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土地嘛。从一开始亚伯拉罕之约就讲到，你要往那地去，对不对？那虽然这个地的观念在五经里面没有那么明显，为什么？那是因为呢，本来呢。其实在民数记的一开始，民数记就是数点人数了嘛，对不对？然后呢，刚刚有看到这个十二支派怎么样安排的，对不对？他们当时数点的是什么？除了男丁还要会怎么样？还要会 fight， 要去打仗的哦。那这个布阵包括约柜，你假如我们以后有机会读到，他们其实是军队，耶和华的军队，军队的元帅，就是在讲为什么要过去得地为业的，都是有这个地的观念在这边。然后有打星号的，就是要领头的，先是犹大，再来流便，再来整个约柜，再来以法莲，再来但，然后跟着神前行。那这个是当时神要去告诉他们，你们要成为我的国民，你们的地土是在那边，不是在埃及，我已经 领你们出来，也不是在旷野，否则就在旷野求生就好了。这不是神的心意，神是要到应许之地，要到迦南地。只是假如我们开始读民数记，他们要开始哦，云柱升起来了，大家要行军的时候开始怨言出来了，有人回想想埃及日子多好过，是领袖危机，亚伦、米利安开始这个控诉摩西等等。最糟糕的就是呢，派出去的十二个探子，假如做一个投票，谁要去得地为业，哇，两票对十票输了。那这样子的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所以看到因着不幸，他们付上多么惨痛的代价，必须等到四十年那一代的人都倒闭了，唯独加勒约书亚才能够进去那地。那五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是生命记，可以说是在摩西快要告别之前的告别演说。那他其实也是紧挨，就是在这四十年的尾声开始诫命重申，到其实在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出埃及记讲到的诫命律例典章，利未记讲到的怎么样祭祀等等，都在生命记里面再次诫命重申，可以看到很多重申的这个诫命。那不断的摩西告诉他们，你们一定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不要忘记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到了当地不要去拜当地的偶像等等。那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五经，从创造天地之后，神就开始要预备建立他的国度，从国民开始，然后接着从他的法律国法开始，一直要去到他的国土。只是在五经的这边，因着那些不幸的人，这一代的人必须汰换掉。那在生命记告一个结束。好，现在我要刚刚大家讲过嘛，我们要稍微复习一下。现在跟你旁边的人用一分钟的时间彼此讲述一下五经，到底你从这个神的国度的这个观念到底要怎么表达，用你自己的话，包括你刚刚听到的，跟你旁边的人讲一下。时间有限哦，计时开始。 要换人喽，假如还没有换的话。十秒钟，五秒钟，好，时间到，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好，希望大家有这个开始有这个神国度的观念，其实就在律法书里面讲得很清楚。那如何来读律法书？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来先提醒的。第一个，就像我们刚刚做的，从整个事情的叙事，用它的这个脉络来理解，你就不会觉得，哎，你是一卷一卷一卷这样书。大概在二世纪的时候，把它称之为摩西五经。这个五，其实就知道说啊，五个要一起看，然后作者是摩西这样子。那它不是只有一堆繁荣的条文而已，其实是跟神的救恩历史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你要抓住很多这个基本的核心要义，虽然你在看很多这个献祭啦、礼仪啦等等，但是爱神、爱人，从实践就可以开始看到，怎么样跟神保持一个正确的关系，怎么样因着跟神有一个正确关系，然后影响你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 always 是神很看重的。那也可以借着律法的颁布等。有一些是道德律，这个是永远 moral law 不会更改的，反映出神的属性，包括他的公义啦、圣洁、他的爱啦，这些东西。那在礼仪方面，我们可以把一切献祭的，你从会幕、从逾越节的羔羊的血，然后从包括亚伯拉罕的应许，其实都可以在耶稣基督上面看到所有东西。你都看看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哪里，你可以这样问。然后在这个律法上面几个这个类别，包括道德律，这是普世通用的，礼仪律就是怎么样敬畏神，怎么样有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还有民事律，其实就是很最古老的这些法规啦、律法甚至宪法，都是从这边开始延伸的。那这个又对于我们做社会公益的这些价值判断，可以来有一些帮助，所以还是非常实用，对今天的人来讲都还是非常实用的。那在读五经的时候做一个总结，我们要重塑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那做神的百姓，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向神献上圣洁的敬拜，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要做他的子民。然后借着谨守诫命、律例、典章这样子，那因着耶稣基督呢，这样让神所最早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今天借着我们能够扩及到更多的人。好，那刚刚我们看完了这个五经，非常快的速度把五经看完，有一个初步的概念。那我们也知道神的百姓有地的观念嘛，这边终于可以进去约书亚记，开始讲到那这十二卷书，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呢，称之为历史书。假如啊，我们再把这十二卷书做一个细分的话，前面这三卷书，书士得讲到他们一开最早进入到迦南得地为业，开始最初的这个生活的历史。那中间的其实是六卷书啦，但是我用三个方块，因为它是撒母耳记上下嘛，列王记跟历代志上下。那这讲到的是以色列开始不要神做王，我们要立人做王，让他来管理我们，因为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但是神也允许他们了，但是最终不是他们去影响周围国家的人，反而是以色列自己本身受到异教的影响，最终导致不但是分裂两国，最后南北二国都灭亡。最后的三卷书是拉尼斯，那是在讲以色列人被掳了，因为国都灭了嘛，最后被这个波斯掳去。那所以按这三个方块来分的话，一个是王国的前期，然后接着是王国的时期，王国时期严格分还有南北分裂的时期，然后接着是被掳，或者是说王国的后期。好，那早上的作业刚刚大家有填到一个列王的名字嘛，对不对？ 有没有人知道南北王分裂时期、哦、南北王各有几位王？北王几位？赶快算了，有没有印象？北王是19位哦，南王有20位哦。那不能苛责大家，因为实在是太多人的名字了哦。那占的比例，其实历史书的篇幅字数哦是最长的哦，涵盖了整个当时以色列的历史。那我接下来呢，就像我刚刚讲到，我不会一卷书介绍，我是用整个，当然还是源自于圣经，用整个历史的这个故事性的哈，来跟大家分享。那一开始我们看到第一个时代是以色列，哦，就刚刚看到的哈，有四世纪的名字，早上的作业复习，还有列王的名字哈。一开始讲到，经过了40年之久在旷野，终于以色列可以在新的领袖耶稣亚的带领之下进入应许之地。那当时神也是吩咐他们要赶走当地的一切人，但是我们读耶稣亚记的时候知道，有些人当地的居民没有办法完全赶出，那这个也就导致以色列人时常会这个远离神的关系的原因。那这个异教风俗呢，造成信仰上面非常非常的负面的影响，以色列人跟着去外邦人拜假神，那这个是神最最最不喜悦的，是万万行不得的。那到了士师的时代呢，下一个阶段，那士师他严格来讲，他比较像是不像是一个政治的体制，比较像是12支派彼此结盟的那个方式。一旦周围的列强有来侵犯他们，他们就赶快，哦，像是那个腓力士人很凶猛的，那他们造成军事威胁，他们就联合起来，然后抵抗那个外敌，哦，那神这个时候会兴起士师来帮助他们脱离仇敌的逼迫，然后使他们能够回。通常都是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哦，才会神就让敌人来歼灭他们，来攻打他们，哦。那每一个士师他们没有固定的来历，各阶层的人都有，但是他们都从神那边领受非常大的能力跟恩赐，借此呢把以色列人重新复兴。读这个士师记有一个轮这个循环，以色列人犯罪远离神，然后神兴起士师拯救，然后他们又再重新回到神面前，这样子。那士师时代是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时期，那描述的事情我们以前读过，这个主日讲过士师记，哦，哇，有些东西这个比现在的这个社会新闻写的还要写实，还要残忍，哦。那因为士师记当中出现了一句，常常出现一句话，因为当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那这个就是人任意而行的，自己以为啊，我过得很好，很开心，但是那个实际上的光景，特别是属灵的光景，是非常非常惨。那这个当中呢，可以看到有路德记，路德记是在士师的这个背景，士师主政的时候，那就看在黑暗当中有一缕真光照进来，描述婆媳哈相依为命，而且呢，从路德找到这个致敬的亲属哈波阿斯，然后从波阿斯还生了大卫的这个阿公哦，祖父哈，那最后弥赛的家谱从这个当中出现。那接着一段时间到了撒母耳记上，整个以色列人面临强敌经常性的这个军事上面的威胁，刚刚讲到他们要人来做他们的王哦，啊，撒母耳是可以说是身兼数职哦，他是士师哦，最后一位士师，然后呢，他也是神所立的先知。那但虽然他不是这个亚伦的后代，他是利未人，但是属于以法莲族的哈，但是因为他从小就在圣殿里面学着 老祭司以利侍奉，所以他也代表以色列人在当时代的环境，代表以色列人敬拜神、进食、祷告啦、献祭等等这些。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跑去跟撒母耳讲说，我们要立人来做王，像其他国一样。哦，那时候撒母耳是非常不喜欢，但是神跟他讲说，你让他们做吧，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是厌弃神。那最终我们知道，撒母耳案例的第一个王扫罗，案例的扫罗，然后开始他们成为这个王国时期。哦，那另外从但是我们知道扫罗他这个没有好好的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最后被神给弃绝了。从百万的以色列民当中，神独选择了这个大卫，让他来成为以色列的王。那也借着大卫实践了最早神对亚伯拉罕的约，他告诉大卫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而且要建立他的国，包括后裔要为他建殿等等。大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军事家，他很有策略的拓展了以色列的国土，然后将这个约柜迎到了耶路撒冷，那也把一直以来最大的威胁非利士人给歼灭，大卫跟哥利亚，那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和平，一直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接续他的王位，神赐给所罗门非常非常高的智慧跟能力，甚至财富。所以所罗门在的那段期间，疆土到从北到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埃及，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的盛世，甚至连示巴女王都要来向他进贡，当时是非常非常的繁荣跟富裕。那所罗门当最大的功绩就是他能够为神建殿，大卫帮他预备好材料，人都预备好，但在所罗门的时期把殿建好。那所罗门王的事迹一直记载到现在，看到开始分裂了，他的儿子之后开始就变成了分裂王国的这个时间。那从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那以色列北国是以撒玛利亚为首都，南国就是以犹大为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为他们的首都。北国在信仰方面是很快的就离开了神的心意，他们第一位君王耶罗伯安一世，他想要用宗教的手段来影响，达到他的政治目的。问题时间来了，有没有人知道记得耶罗伯安把金牛犊放在哪两个城市？哎，第一个谁？哦，读经班的老师，这个赐恩马上还要开创世纪的读经班啊！感谢主，很棒。但跟哪里？哦，不是别是吧？但跟伯特利。为什么？大家假如都要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他就担心啦、啊。哎，我的人。我的金钱贸易，对不对？这些摊贩商家有吗？那不都跑去南国那边了？他不行，那我也要来盖两个敬拜中心，私自设立这些祭假的，就是不符合利未人支派这样的祭司，导致他们整个国全部圣经的评论全部都是坏王，全部都是坏王，因为这个金牛犊的关系，导致他们去拜偶像。那这一开始讲到神是最祭邪的神，甚至在各处都有这个丘坛，所以整个北国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那在南国呢，南国稍微好一些，在整个北国比较早灭亡，大概早200年被灭亡。那一开始是因为这个亚述的国兴盛了，然后他们一开始要用这种好像是外交的手段，用人为的方式来讨好对方等等，那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也是整个远离神，所以让整个北国就灭亡。然后到了南国那个时候，亚述又被巴比伦的势力兴起，巴比的势力兴起，那先他们是把亚述给灭掉，然后接着又开始向南国这边来伸出他们的爪牙，最后 当然还是不敌这个巴比伦，然后整个以色列包括南北两国的历史最后是亡国收场。那到了一直到等一下之后我们会讲到被掳回归的时期，那个时候是波斯兴起，那因为整个政策不太一样，所以他们采取这个本来这些波斯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他们一旦占有了这些新的国家新的领土，他们就开始实行这个同化运动，包括我的文化啦，包括我的语言啦，都得用官方语言。那一直到了波斯的时候，他们开放这个怀柔的政策，你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原有的地方，那个就是等到被掳的时期。在列王记下就讲到这个最后的国家的灭亡嘛。那我们在读，你看看这个时间点哦，上面是列王记，下面是历代志，你会发现其实时间是相同的时间段，那只是它的着眼点不同。相对来讲，历代志列王记的话大概是南北二国轮流记载，谁哪一个王几年的时候南国谁的王哪一个王登基了。好，我常常我的这个旧约圣经画的乱七八糟，不是乱七八糟，是一直要做记号，不然我脑筋会像浆糊一样。那所以今天早上那个表格就至少帮助大家理出来哦。我在读的时候我知道我现在读到哪里了，好，哪一个王是到底是南国还是北国，大概有一个印象可以帮助大家。那这是列王记，那好王坏王都讲，涵盖的政治也好军事也好外交也好都有关系。那比较是从这个审判的角度来描述王国的历史。那历代志呢，它比较偏属灵的传承，特别特别关注圣殿或者是大卫王朝圣殿的这个整个敬拜献祭的生活。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很想要恢复这个以色列人最早的这个敬拜，盼望从他主要也是以这个盼望的角度，相对的列王记比较以审判的角度，历代志是以复兴盼望的角度来鼓励百姓。那接下来的最后的这三卷书，刚刚讲到波斯开始有这个怀柔的政策，让以色列人回去到你们的耶路撒冷城。假如按照这个历史来看的话，他们总共分了三批哦。从第一批是政治领袖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耶稣亚。包括以斯拉后来加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那第二批呢，第二批相当于是以斯拉带领的，然后接着是尼西米是最后带进，他要盖这个城墙，他本身是波斯王的酒政，他其实是当官的，但是一直心系耶路撒冷百姓城墙，所以他就回去盖的这个城墙，可以帮助整个城有更好的这个防御措施。那把整个城墙修筑完之后呢，尼西米还甚至当过当地的这个省长，他是有当官的。那同样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大力推动宗教的改革、社会的改革，希望跟以斯拉一直强调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这样子。那希望百姓能够恢复对神这个律例的遵守。那在那个时代，其实对整个以色列国讲，同样也是非常暗淡的，因为被掳嘛，一直到回归。那但是呢，以斯帖，你假如看这个以斯帖，它其实是时间是在跟以斯拉中间尼西米，它是在这个回整个三批回去的中间。那上面两位呢？是 focus 在耶路撒冷城，可是以斯帖他是 focus 在波斯的首都苏珊城那边的故事。那我们当然知道 以斯帖后来就是因为曾经还一度整个犹太民族都会被灭绝，但是因为以斯帖跟他的 uncle 啊莫迪改，神借着他们让以色列人得以保存。那这个就是整个旧约在历史书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很快的把这个以色列人历史在这边就告一段落。看看下面这张是什么。好，现在计时要开始了。我们刚刚讲过，整个历史书十二卷书，稍微分段的话，可以做三分法。假如我们把撒母耳、列王记、历代志看成三卷书的话，好，现在用你自己的话跟旁边的弟兄或姐妹讲一下以色列历史，用大概用这样的架构，计时开始。十秒钟，五、四、三、二、一，讲到拉尼斯了哈，讲到拉尼斯就差不多讲完了哦。好，那读历史书哈，我们要有几点提醒哈，因为大部分都是故事哈。但是我们跟其他的史学家记载的未必会相同，你假如读波斯史、巴比伦、等等，他们可能有记载的都关注的焦点不一样，所以不像其他的史学家，圣灵有他特别的目的、所以这个是你需要放在心里。有一些东西，哎，你觉得怎么这边记载一点点啊，示巴女王等等，但是我们要从这个当中来体会到底神要跟我们讲什么事。那另外呢，不好凭单一事件来下定论，好比说啊，我们觉得参孙这么这个放荡不羁啊，为什么神还是使用？那难道说我的私生活可以像参孙那样子，然后神还是照样使用我吗？好，我们不能这样子凭单一事件来下定论，一定要是用整个圣经、整个神的属性来思考。然后在读的时候啊，虽然是很多王国啦、很多人的名字啦、王的名字哈。包括我们在读也是很多先知的名字等等，那我们一定要把焦点放在神身上， always 神 always 是主角哈。大卫的故事非常非常吸引人，不管是对这个哥利亚，或是他在这个之后犯奸淫等等，但是我们要思考，到底神要我在这个故事上面学习什么，是不是生活不能太安逸，是不是犯罪后要认罪悔改，神必不轻看等等，这些我们透过更多的书卷来帮助我们明白。那在读的时候，虽然它没有很多像五经这么多条条理理，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属灵光景绝对都是反映出他们有没有在偶背神的律法，我们可以看到 背后的经历，所以这个是读历史书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的。虽然我们是在读以色列的历史，但是神不是只是要祝福以色列，他始终是要 万国万民的。那另外呢，从耶路撒冷这么所罗门建的殿这么雄伟，但是最终巴比伦入侵把里面所有东西都掳去，那我们要有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只是因为啊 凡是神已经拣选我了，神拯救我了，我是神的子民，然后我们就自意妄为，然后还活在最终啊，这个是肯定是我们读历史书会有的提醒。那从两个很暗淡无光的时代，四世纪的时代跟最后被掳的时代，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神他的保守在其中，透过路德 看到一丝真光，透过以斯帖让犹太得以保全，相信神始终掌权。非常有意思，是这两个都是姐妹的名字，唯二圣经书卷是用姐妹的名字记载的，但是让我们看到，哎，这个神他的掌管，他 保全，他一定有他要完成的这个旨意啊，这个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国力强盛啦、外敌的入侵来影响的。那接着我们要进入到诗歌智慧书了吼，诗歌智慧书。那我用这样子的表达方法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跟整个以色列历史，特别是王国时期哈，那诗人会留下这些著作，哈，所罗门王、大卫可以说是留下最多的。那对于约伯记的话，因为它的用地啦、它的地名啦等等，对一些动物的描述等等，嗯，可能是在甚至在描述族长时期的那段历史，所以不是有很有定论哦，所以我把它放在画一个问号，然后放在比较左边这边。不然大多时期都是在王国时期所留下来的。那从这些经文当中可以看到，诗人对神展现出来那种情感是非常真实、很敬畏、非常尽心的信心，然后对神的爱感受到非常深刻。那甚至在苦难当中，他们也可以，向神很坦白的表达他们的内心的愁苦、内心的挣扎。那诗篇主要是，假如仔细分的话，还可以分成诗歌书，包括诗篇啦、雅歌，诗歌的题材，或者是另外就是智慧书、约伯记、箴言、传道书。诗篇都是讲很多人的赞美啦、祷告，雅歌就是讲到恋人从交往到结婚。那等一下我们大概看一下他这个诗歌的形式哦。那另外讲到智慧书的话，通常圣经讲到人很有智慧，大概有分生活上面智慧，比如说神要这个在出埃及记要做这些会幕的工匠的时候，都是很有智慧的人。那另外还有讲到这个对神的敬畏，这个是人生的智慧。那假如我们看约伯记、传道书，可以说是用对话的方式或者是人生阅历所咀嚼出来的这个人生智慧。那箴言的话就是很短小精悍的这个短语短句来表达。好，那约伯记，我们约伯和朋友的对话，三个朋友后来还加以利户，那最后是神亲自向他显现，让他对神看到自己的渺小，对神产生敬畏。那诗篇是很多诗人的祷告，这边我就稍微快一点哈，传道书、博士真传歌、雅歌啊，刚刚讲到是从恋爱到婚姻。那读诗歌书如何读诗歌书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修辞法哈。那慢慢慢慢读都可以知道，我列出一些比较多的，一个是比喻哈，比喻就是比较难懂的道理或者比较抽象的观念，那化为比较容易明白，或者是让人能够加深印象的，用一些常常会看中的如啦、是啦、好比啦，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在比喻，包括他讲到人生的生命的短浅，这是约伯的话，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像花一样，像影子一样，非常的虚空。我们今年的这个教会主题，这个和睦同居，好比黑门的甘露，好比这个油，高油倒在亚伦的衣襟啊等等。那诗篇，我们是他的名，是他草场的羊啊，我们不是羊，比喻为羊，而神是我们的这个牧者。那另外呢，还有拟人化，拟人化这个大家学国文的应该都很明白，用更生动的表达方式来把内容阐述哈。圣经箴言形容智慧是一个女人会发声，在街市上呼喊，这么抽象的观念，她像一个人在街市上喊叫一样，然后还描述太阳像新郎一样出洞房等等，然后还包括夸饰法，用夸张，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怎么会像羊一样啊？因为神的大能者来了，所以描述天地万有对神的敬畏。 那另外除了这个修辞法之外，还有希伯来书常用的这个平行句，包括前后两句其实在表达同样一个意思，包括他的量带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讲到天地神所造的天地万有都要向神发出赞美，用发出声音，那这是表达相同的意思。还有呢是表达相反的意思，用不轻易发怒的有聪明，对句是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两个相对。当然描述的是说，哎，我们要注意到自己情绪的管控。然后他也用公义带来的荣耀跟罪恶带来的羞辱来对比，那这是反义的平行句。还有合义的平行句，就是将前面这段话它的意思更加加强或者是补充的意思。这句话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我们这样一读下去，我们就知道，哇，这个神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信靠的。那知道这些修辞的表达呢，能够帮助我们可以用这个，必须当然是要训练嘛，然后我们用头脑理性的部分去解析一下拆解一下，但是不要仅止啊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平行结构，太棒了，学到了，不是这个，这个不是用意。最好的是我们要进入诗人他到底要表达什么，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他为什么可以写出这样的诗歌，他当时的处境是什么，那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体会。那有时候读诗篇这些智慧书，它并不是代表绝对的真理，它可能代表人生的阅历，一些经验的法则，但是不好拿诗歌智慧书来定义这个绝对的真理。那这个是我们在读的时候要应用的。好，那做一个总结，读诗人的作品呢，慢慢的多读几次，甚至你也可以摇头晃脑的多读几次，要走入诗人的内心，那可以帮助我们拉近我们跟神经的关系啊。可能我们在教会，可能在弟兄姐妹面前，我们有一些这个偶包啊，但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原来他可以发出他这样呐喊、呻吟、哀痛、流泪，我们可以跟神有这样的关系。那读智慧人的话语呢，我们可以读智慧的话语，其实是帮助我们越来越谦卑。那些写下智慧话的人比我们聪明的好几倍，最有智慧的人，但是我们从他们作品当中可以看到说，哇，人的智慧再高，在神面前更不算不了什么，最有智慧的人绝对是神。那最有智慧的人应该做什么？做敬畏神、做倚靠神的那个人，那个是最有智慧的。我们在地上的成就，我们的脑袋、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成绩，那些都没有什么好骄傲的。读智慧书可以帮助我们学习谦卑。那我在整理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哇，那我们新约的作者保罗写出最多的书信，原来从他的书信当中也可以看到，他应该也是熟读，肯定熟读圣经嘛，而且诗篇他绝对没有跨掉少读的。他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用诗歌、颂词常常对唱，灵歌彼此对说，有没有？他面对那个什么，我们有首歌啊，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你就可以看到，好像在那种这个受苦的诗篇、十架诗篇所表达的那种情境。他也可以用这个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这个是福音的基本要义啊。那就是从诗篇里面出来的话，甚至在罗马书因信称义道理之后11章，深哉神的智慧和知识何等的丰富，他可以写出这个诗歌。那所以，那这个是我们对诗歌书作的总结。所以我们读诗，其实，在不只是诗篇，诗歌智慧书，圣经其他书卷，五经摩西就有作诗嘛，撒母耳也有作诗嘛。那只要我们读到诗歌的时候，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留意一下，慢慢体会他们的作品，那可以帮助我们读到不一样的内容。那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先知书了。 总共16位先知写下来，这边讲的是书卷先知啦，像以利亚、以利沙啦、拿单啊，那些是就是是这个在列王记里面记载的，但是没有留下书卷。总共16位先知留下17卷书，包括大先知撒耶亚、结旦，小先知12卷，荷尔摩、俄纳米红、哈凡盖亚嘛哦，那都是以先知的名字来命名的。那因为 again 又是这么多卷，这么多个人名，那我们还是做一些分类。一样，我们看到最上面 那些的时候，就知道哦，这是王国时期发生的事情，王国时期的先知留下来著作。那假如再细分的话，就是以色列北国王国以前，大致我在整理这个，常常改了又改，改了又改，所以这个先跟大家讲，这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观念，我们至少知道有分一些时期，可以帮助我们稍微 sorting 一下。那参考书也好啦，解经书有时候会把这个先知归类到不同的这个时期，因为有的好比说以赛亚活得比较久，或者侍奉的年代比较久，所以他横跨好几个王，所以先跟大家做一个声明，不要到时候牧师你这边放错了。好，大致可以用以色列王国前，然后在这边呢有厄巴迪亚、约尔、约拿、阿摩斯跟何西亚这五卷书。那在这个时候，以色列跟犹大一起遭受到这个亚述的侵略，长有五次之多。但是呢，这些国家的王都不愿意听先知话，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他们要悔改，要依靠神，不要靠自己外交手腕、政治手段。那有没有人记得写给以东的是哪一个先知？哎，谁有举手啊？孔弟兄啊，孔弟兄举手的，不好意思，大家这题比较简单哦，厄巴迪亚，好，厄巴迪亚哈，那。约拿呢？尼尼微哈，亚述。今天早上有这个作业嘛？吼，好。在这段时期之后，以色列亡国了，剩下犹大。那犹大在被掳之前，可以看到这些先知的著作有以赛亚、弥迦、西番雅、哈巴谷跟纳洪。那这个阶段呢，开始，本来的亚述，刚刚一开始讲到，渐渐势力式微了，取而代之的是巴比伦。那这些先知常常在这些国家跟自己的国家，南国犹大当中来对比，好比说，希望神的公义能够在敌国身上反这个。兴起，帮助我们战胜敌人。但是呢，希望神的慈爱留在我们本国。同时，他也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悔，就是犹大了，犹大的百姓，你们要悔改归向神。”不断的就是用预言的方式啦，用蝗虫的比喻啦等等，都是在强调类似的观念。只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犹大没有办法。这个回应先知或者说回应神的这个呼吁神的警告。那接着就是犹大被掳的时候，真的就是被敌人掳去了。那这个时代有包括耶利米书卷的话就是还包括哀歌，然后还有以西结跟但以理。那在这个时期呢，神会把他将来要复兴的国度告诉百姓，希望重整百姓的信心，然后将来要把这个敬拜的生活顾念到，那这样子整个民族甚至国家就可以得到复兴。最后回归以后，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三卷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是最后一卷先知书。那在这个当中呢，会最后会告诉我们，马拉基书最后会告诉我们是有 弥赛亚使者，为弥赛亚预备道路。好，那现在祭司又要开始了，用这样的一个框架来认识诗歌的先知的这个时期，尽量把这个时间点，就是下面的这些字能够抓住。好，再请大家做最后一次的分享，开始。五秒钟，三、二、一，好。时间到了，好。这边呢，这个就是早上给大家填的表格。那大家也可以，当我们读到先知书的时候，把先知的名字跟他的服事的时间，包括对象，也附在这边。Again， 这个表格非常非常不容易做，因为这个时间点有时候很难分啊。这边只是让大家参考一下。我记得哦，我最早以前在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就把整个犹大王、以色列王、各个先知，然后那时候王牧师有帮我们整理每个王的事迹嘛，然后把它做成这样一个表格。结果今天还在我圣经里头哦，都已经那个时候眼睛很好哦，这个好小的字都看得到。我记得有一次拿给那个信言姐，她说：“哦，你帮我用大字一点，大字一点。”对，那为什么？就是其实读旧约，特别是这种年代的东西，我自己哈脑筋比较不好，所以总希望有一些表格可以帮助我说到真的读进去一点，比较有这个 ownership。那所以早上的这些方式，也就是帮助大家，希望你们可以觉得说，哎，我可以找到一些方式来帮我把圣经读好。好，那我们把这个先知书，因为这个就我就不一个一个讲了吼。那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个，我等一下会讲到，就是哈凡盖亚嘛，对，好。那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要知道历史。刚刚大家复习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说啊，到底是在以色列的这个王国的那个阶段，还是后来犹大要亡国，还是被掳或者被掳后，大家比较知道，那比较容易知道说啊，他到底是站在怎么样的处境，然后是向谁说的话，那然后到底我是在讲跟南国犹大王讲。其实有时候好比说弥迦，好比说以利亚，他其实会跟好多个国家论某某国，论以东，论摩亚等等。然后当时南北两国的关系如何？好，所以早上那个表，假如你再加上先知，然后配合列王记的叙述，你就知道哦，到底南北两国那时候是交恶呢，交好呢？他们跟列国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哦，那这个表格，这个表格是早上做的嘛？那有以东，像外邦人讲的这个先知亚述，那北国主要就两个，阿摩斯跟何西亚，那其他大部分都是特别针对犹大国家宣讲的。 看看。好，那接着呢，还有文学题材。其实哈，先知里面也有一些他的用法用字哈，比如说这个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啊，那用这样的比喻啊，夸饰啊等等，或者是有这种彼此控诉，像法庭上面，耶和华说：“我曾爱你。”这个马拉基很著名，马拉基是很著名的。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呢？”然后耶和华又说：“怎么样？”甚至耶和华用先知向他们说。然后还有这个是比较阿摩斯书啊里面讲的这种比较偏智慧文学的：“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那这个是对仗的，然后讲到先知他们的任务，先知跟神的关系。在约拿虽然是故事，但是中间第二章有查到他的这个祷告，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那还有其实像俄巴底亚啦弥迦书啦等等，我后来看了一下，其实我的圣经啊，假如是诗歌题材的话，他基本上就不会一个字接着一个字，他就开始有比较多的 spacing， 因为他希望你看到说，哦，这是诗歌题材，所以不晓得你们圣经是不是也是这样编排的。那假如是看到诗歌题材的话，那我们就按照之前的原则多读几次，然后试着找一下有没有对仗啦、平行啦、等等，来体会当时他们先知maybe 是看到以色列人不悔改，然后他们内心的着急，或者是看到国家快亡了，他们心痛等等。然后另外除了这些之外呢，还可以抓住信息的重点，抓住信息的重点。有一些是好比说阿摩斯跟何西亚都是北国的先知，而且都是亡国前大概同一个时段的，但是阿摩斯他所强调的是社会当中的公义，公平如大水滚滚，这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公义如江河滔滔。但是何西亚呢，他就是讲到敬拜，他希望重新端正百姓敬拜的风气，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那虽然当时的他们的宣讲的国家以色列都是出了问题，偏离了人心，然后让社会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那神就是透过先知来传讲这些信息。最后总结先知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我相信这是比较多的警告，神借着先知向百姓发出的警告，你们要悔改，否则必要灭亡，然后好好的敬拜我，否则你就要被神抛弃，抛在万国当中这样子。那也可以，但是总是可以看到对百姓的鼓励，还是带出这种盼望的信息，特别是讲到这个将来的弥赛亚。那先知我们很容易把中文的未卜先知连接在一起，实际上他们发出当然会有对将来事情的预告，但是比较少数，而且讲完预告绝对是说你现在要做什么事，主要还是对当下的百姓来提醒他们。那这个是先知书的总结。好，所以现在我们今天把旧约39卷书都介绍完了，那希望大家可以抓到整个的，我们说方块，今天是用这种分解的方式，一开始建立神为中心的思想观、世界观，神从创造天地开始，他要在地上建立属神的国度，透过他的百姓，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开始，到万族、到万邦，然后神的百姓要遵守神的家规、神的国法，然后要去得地为业。那这是五经帮助我们看到的。等到很冗长的这个历史书的时候，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分为一开始的士师的时期，进去得地为业之后，士师的时期到以色列王国时期。细分的话，当然还有这个扫罗、大卫、所罗门，这个联合王国之后有分裂王国，那一直到整个真的是亡国了，真的是灭亡了。那神有恩典，继续 让他们被掳的百姓可以回归。那这个是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的一个框架。那就在这样子的跟神的关系也好，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好，甚至在自己国内里面这些大大小小事情发生的时候，那诗人他们向神的这些倾心吐意，那帮助我们能够拉近神的关系，然后透过基本上是国家面临灾难亡国前，这些先知生兴起很多的先知来告诉他们，你们赶快悔改，赶快悔改。那但是总有一天你们要被灭亡，但是没有关系，将来会神会预备这个弥赛亚，让我们对，即便是里面还是有忠心爱主的人，虽然大部分的人整个国家都是朝灭亡的在走去，但是总是会有忠心爱主的人。那神透过先知的信息告诉他们，不要怕，你们有盼望。那我们今天明白了，那个盼望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读整个以色列历史，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帮助我们知道神到底要我们跟他维持怎么样的关系，然后如何来维持。那我们的生命就跟以色列历史一样，当我们遇到很危急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人生的低谷，当我们感到未来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神的属性，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是圣洁的，我们自己好好的重新调整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从这个当中能够恢复重新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盼望始终是在耶稣基督里。那弥赛亚的国度从我们个人，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的教会，一直要扩展到整个社区，从西区要扩展到地极，从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之约一到三节，神的祝福真的要借着今天的教会，当时是要带领他们出埃及，要带领他们到应许之地。那今天所有脱离罪恶捆绑的人，今天都是在同样的地方，我们在西区。那我们究竟是在应许之地，还是我们是在旷野呢？取决于我们要不要去。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地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去。耶稣的大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假如我们在这边就安逸下来，然后渐渐的享受在自己的荒宴罪恶之中，那这边就是肯定就是我们的旷野，而且总有一天我们会被神击毙击倒，死在旷野。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去，这边就可以成为我们祝福之地，应许之地，因为神的百姓跟神的心意是一致的，我们要去祝福到更多的地方，祝福到地极，让那边的百姓也跟我们一样恢复神子民的身份，成为神国度的一员。那从这整个脉络帮助我们看到，神的国度一定会成就，取决于敬畏神的百姓，敬拜神的百姓，跟神自己的时间。那将来所有在历史世代当中的圣徒，信耶稣的人，我们都会在新天新地，那个是亚伯拉罕用信心盼望的家乡，我们跟他有同样的盼望。那所有的有一天我们都有同样的盼望，而且我们都可以在那边聚集敬拜。那这个希望我们今天是虽然在新约的这个时代，其实旧约没有离我们很远，我们同样必须好好的来读经，好好的来研经，好好来细细思想。那希望借着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解分段，然后还有刚刚大家你们用你们自己的话描述，所以你们真的离旧约不远了，有可以好好的已经读过的，也希望你可以再次用新的眼光来看旧约整个的脉络。好，愿神祝福大家，还有祝福愿意喜爱他话语的人。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将今天上午这样的一个时间，包括我们向你献上的敬拜诗歌，都放在祷告当中，愿主你亲自的来祝福，也借着圣灵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面的工作，帮助我们开始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可以深深的被你的话给吸引，深深的被你的字句给提醒给归正帮助我们下一次再翻开旧约圣经开始一卷一卷一章一章的来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再胆怯，而且是大有喜乐大有盼望的来领受你借着这些作者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你的心意是如何。也求主真正来祝福每一个愿意敞开心来聆听你的声音的，仔细研读你话语的弟兄姐妹，帮助整个西区教会可以因着有这样的宝贝有这样的美好的字句典章使我们教会读经的风气能够继续兴盛，使我们的教会家庭都得蒙主恩典的保守。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